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这次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提醒我们要防备假先知。
有许多专门敲竹杠的艺术家，假装神的先知到处招摇撞骗，神呢绝不允许人冒充他，胡乱说一些他并没有说过的话。
在历史中，确实有许多人蒙神呼召，去宣讲神的话语。但不幸的是，也有无数的人，尽管他们没有任何来自天上的指示，却自担当传讲神话语的角色。在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要我们留意这些蒙神呼召并奉主的名说预言的人，了解神希望他按立的先知所当做的事。好，请一起查考《申命记》第18章第20节，请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弟兄姐妹，我希望您的来信分享您的收听心得，来信请寄到本台的通信地址，请您留意在这个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好了，我们今天继续来查考《申命记》的第十八章。《申命记》第十八章20到22节，神宣称：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要指出一个假先知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最简单的原则就是看看他所说的会不会成就。如果他所说的话不会成就，那么就要当他是一个假先知。使徒彼得也给了我们另一个辨别这些假先知的记号，在彼得后书第二章，他警告我们会有假先知的出现。他说，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所以呢，如果有任何人想要在你身上取得利益，想利用一些手段来鼓励你、压迫你，四处去招摇撞骗，想要获取大量的金钱，那么这个人呢，就是彻头彻尾的假先知。但是你会说，哦，他们确实做了很多好事啊。假设呢，我有一张20元的假钞票，我用了这张20元的假钞票去帮助了人，但是呢，我不知道那是一张假钞票。然后呢，有人再用这个钞票呢去付他的煤气费。可是呢，当那个煤气公司的职员拿着这张假钞票到银行去存款的时候，银行的职员却说，很抱歉，我不能收下这个20元，因为它是一张假钞。你就可以辩论称呼，哎呀，这张钞票做过很多好事啊，呵呵，你这个论点不能成立。许多人呢，用这种理由啊，为假先知 甚至为假的宗教体系来辩护，说他们哎呀曾经做了很多好事，但是他们的的确确是个冒牌货吗？到最后结算的时候，他一定是毫无价值的。因此神警告百姓要防备那些假先知。神真的不喜悦一个人开口就说神是这么说的，因为这个人说的呢是他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却完全不是从神而来的话语。因此在当时那些个假先知呢是必须被处死的。好了，我们现在进入申命记的第十九章。在十九章里面呢，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神要他们进入应许地之后，在三个城市建立逃城。这三个城市呢都是在约旦河的另一边。当你进入应许地后，神会指定三个城市作为逃城。这个原因呢就是假如你意外的错手杀了人，比方说啊，你和朋友出去砍柴，一个不小心呢，你的斧头脱了把柄，飞了出去打中你朋友的头，使得他呢当场倒地。他的家人知道了就非常愤怒啊，因为你杀了对方的兄弟嘛，啊，他们就要你血债血偿。死者的兄弟来追杀你，你就可以逃进这些逃城里去躲避。报血仇的人呢就不能进入逃城里将你抓出来杀死你。然而呢，逃城是绝对不收容那些真正蓄意杀人的谋杀犯。好，我们看申命记的第十九章，神给他们的一些诫命。第九节说，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常遵行他的道，就要在这三座城之外再添三座城。换句话说呢，当你们进入迦南地后，神会另外再加添三座逃城，而这个诫命呢是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常遵行他的道。就是说不要去沾染迦南当地居民的习性，那个时代的人呢就会堆起一些个石头堆作为地界的一种标志记号。如果你今天到以色列的土地上去啊，你去看仍然会发现在田野有这种小小的石头堆，这是他们设立地界的记号。在犹太人的领土上呢，他们没有使用这样的记号。但是当你在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区里，特别是在西岸，你就可以在他们的田野里看到全是这种小石堆的记号。你呢不能在夜间出去摸黑把这些地界的记号啊挪移十英尺，因为你不可以搬移你邻居的地界，这是违法的行为，而且呢会被人们所憎恶。如果有人起来用假见证陷害他的邻居，而且呢他也被证明他所说的话呢全是假的见证，那么审判官就照那人原先指控邻居的刑罚来处罚他。换句话说呢，如果你起来撒谎说哎呀审判官呢，我亲眼看到这个人呢偷了一头牛，可是事后证明你是撒了谎，实际上呢你并没有看到邻居偷牛，你只是想陷害他，那么你应得的惩罚呢就和偷牛贼一样。凡是你做伪证做假见证去控告的那个人，对方呢就要被判为无罪的话呢，那么你的供词所当承受的刑罚就会落到你的身上。如果你试着要去诬告别人，想将死刑的罪名啊加害给你那个对方，那么你呢就有可能会被处死刑。因此凡是你想去陷害对方让他承受的刑罚， 最终呢都会落到你的身上。因此，神要以色列人对于说谎、做假见证来陷害人有所畏惧。好，我们继续查考《申命记》的第二十章。《申命记》第二十章第一节：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你要记得，这些个人呢，是奴隶，心里充满着恐惧。他们不是什么士兵啊，所以就害怕打仗。他们也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当时以色列人呢，并没有马匹可以作战，更提不上什么战车了。如果能有一辆战车，那就好像在现代战争中有一辆先进的坦克车那样，可以抵挡步兵啊。因此，当他们看到仇敌有着许多的战车和马匹摆起了阵势，朝着他们奔驰而过来的时候了，哇，心里面真是充满着恐惧。然而呢，现在耶和华说，不要因为你所看到的这些而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大卫说，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害怕，因为你与我同在。现在这些以色列人已经准备好出去要和敌人征战了。申命记第二十章第三到第五节说，以色列人呢，你们当听，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官长也对百姓宣告说，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献。那些建造房屋的人可以不用去打仗，因为如果他在战争中被杀了，那就表示他完全没有机会去住自己所建造的房子，而别人呢就会去住在里面了。所以那些新建房屋的人可以不必去打仗。第六节说，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因为如果你花了很多心血种了葡萄园，没有尝到葡萄园的出产，就在战场中牺牲了，这样呢对你是不公平的。所以对于那些个新种葡萄园的人，也像新盖房子还没有住过的人一样，他们可以不必去打仗。第七节说，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娶。那些个已经订婚的人们可以回家去了，不用上战场。第八节，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这样一来，因此最后要上战场的军队呢，是一支相当强大，可以真正投入战斗的男丁，他们无所畏惧，而且呢，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要去参加战斗，也没有任何牵挂。他们不必分心要和未婚妻一起计划结婚，或者诸如此类的尚待完工的工作要去做。最后要去参战的这些人呢，全部都是一群真正可以奋勇作战的人。把那些心中畏惧而胆怯的人送回家去，这是个好主意。因为这些人在作战的时候呢，心里一害怕，就会因为恐惧而掉头逃跑，这样就会大大的打击其他战士的士气。所以呢，就应该把那些心里恐惧的人遣送回家，不要留着那些个胆小鬼在战争中，免得在军中影响部队的士气，造成恐慌。所以呢，只有真正能英勇作战的男丁才被留了下来，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举措。摩西又说，你们要去攻占一个城镇的时候，首先要做的是向这个城镇宣告和平的信息。如果这个城里的人打开城门投降，就可以取得这个城镇。但是如果他们反抗跟你们战斗，就要进去把他们的男丁全部杀死，留下妇女和小孩活命，然后你们可以把这些妇女和小孩当作仆人，那里的牲畜和掠物都可以归你们所有，可以吃用。申命记第20章15到17节里说，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尽尽。摩西继续嘱咐以色列民，不要和这些迦南地的人订立合约，而要将他们全部灭绝尽尽。第18和19节，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你若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就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不可砍伐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叫你糟蹋吗？神要以色列民啊，将迦南地的居民彻底灭尽，目的呢是要避免百姓沾染上这些民族可怕淫荡的坏风气。可是呢，以色列人并没有遵从神的命令，他们呢的确保留迦南地的一些城市，以至于后来受到这些邪恶风气所影响，而变得败坏不堪，最后呢被神赶出了迦南地。就因为以色列民随从了应该被灭绝的迦南人的恶习，所以他们呢最终要被赶出应许地。所以你要站在神的角度来看待并且了解这个命令的缘由。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神要命令要彻底灭绝一座城市呢？要灭绝迦南人呢？人们很难理解神所发出的这一个命令，要把这些城市一切的一切凡有气息的都要灭尽，一个都不可存留。其实呢，神发出这个命令是因为这些个民族啊盛行的污秽卑劣的习俗，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不太适合向你讲述他们的一些日常风俗习惯，尤其是他们的崇拜方式。迦南人呢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他们的风俗习惯是如此的污秽低劣，以至于呢他们是无法挽回了，因为早晚他们都会因为那些污秽的乱伦的败坏行为、受教啊等等其他的那种犯罪的恶俗，他们会自食其果的，他们一定会自我毁灭，他们很快就会成为一群愚蠢的人而自我毁灭。因此神命令以色列民要除灭他们，免得他们活着而玷污了以色列民，使主的子民也沾染上了这些污秽的具破坏性的恶俗。这种情况呢，就好像是你在学校里当警卫，看到一群幼稚园的学生啊，他们正在学校里面玩耍，可是忽然间呢，你看到对面街上有一只小狗跑过来，嘴角啊流着那种白色的泡沫，一边的汪汪汪叫，一边又舔嘴巴，眼睛血红，你立刻就判断出了这只狗的病症。从它的举动呢，你知道那是狂犬病。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决定 在那只狗跑到校园之前立刻把它杀死呢？还是你仍然坐在那里说，哈哈，你瞧那只狗，它大概有狂犬病吧，哎呀，你瞧，到处在咬小孩呢，哎呀，糟糕糟糕，小狗不应该这样咬小孩的嘛。呵呵，我想我马上就要开除你，这只狗患上了狂犬病，它呢肯定会死的。患了狂犬病它还能活吗？它注定是要死的。如果呢你不去保护那些天真可爱的小孩，他们如果被狂犬病的狗咬了，就会被染上狂犬病而死。所以呢，你杀掉那只患了狂犬病的狗是绝对合理的。事实上，你如果不杀死它呢，反而是你的错。如果你让那只狗乱咬小孩，你还得负上你的责任呢。小孩子的死伤就要你来担罪。所以呢，为了那些无辜的孩子，你的责任呢，就是把那只患有狂犬病的狗杀掉，确保孩子不受感染。那些个迦南人盛行的邪风败俗，就是自取灭亡的。他们就像患了狂犬病的狗一样，要自己毁灭自己，而且呢，也真的会自我毁灭。然而，迦南人的恶习是来自于他们的天性。如果神的子民来到他们当中，看见那些个污秽可憎的行为，就会受到影响，而去随从那些个卑劣的风俗，以致沾染了污秽，犯了致死的罪。这样一来呢，神就必须审判并且灭尽他自己的子民了。因此呢，神为了要保护属他的无辜百姓免于沾染迦南人的恶俗，所以呢，才命令以色列人要把他们全然灭尽。至于那些没有根深蒂固恶俗的民族呢，神并没有下令除灭他们啊。神只要铲除那些沉迷那些淫秽可怕习俗的民族。所以神为了要保护他无辜的子民，使他们不受这些迦南地居民的致死习俗所影响。此外呢，神又告诉他们，当他们要围攻一座城的时候，不得砍下那地结果子的树木来修筑营垒，只能砍那些不结果子的树去营造营垒。他们可以砍下桉树、橡树以及不结果子的树，却不能砍橄榄树啊、杏树啊，或者别的什么结果子的树，因为这些树呢，都可以在日后为你们提供食物的。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继续来查考《生命记》，请您继续留意收听。
在我们生命中，有这么多引诱我们的事，要我们花时间去做的事也不少。有时候，我们实在会忘记自己是向着永生前行的基督徒。查克老师分享的信息提醒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就算无法明白的旨意也要遵行。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做总结，请继续留意收听。在下次节目中，我们继续研读《生命记》后面几章经文，然后是关于摩西给以色列民重申的律法。您如果想跟查克老师联系，请通过本台的通信处或发电邮过来都可以。现在请查克老师做总结。
你要知道，能够意识到神的同在是世界上最令人敬畏的事情之一。当面对令我害怕的处境的时候，能够知道神与我同在是一件多么美好荣耀的事啊！我内心感到真正恐惧的时候，那往往就是我忘了神与我同在的时候。在艰难的境况之中，一旦我想起，啊，神与我同在啊， 总会让你得到安慰的，因为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再一起来研读圣经中的宝贵信息。再见。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